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早上呢又是斜风细雨啊、哦、虽然说雨势不大，可是呢都有一阵一阵一阵的这样子、哦、就像有那种台风雨的感觉、哦、那下完了一阵雨，然后又阳光又、太阳又露脸、哦、真的是、这个蛮奇特的一种台风天气的哈。那所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吧。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受到范斯高台风外围云系的这个影响呢，北台湾不定时都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出现，就像现在哈，虽然还没有雷雨，可是短暂的阵雨都倒是一直哈都有这样子哈。那晚起的话呢，就必须要留意北部地区的降雨会再增加的，就是在可能在傍晚晚上这时候呢，就是降雨的这个机会会更增加。那这个明天呢天气到底会如何呢？这个中央气象署也说齁、明天北部地区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跟今天蛮类似的。中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有局部短阵雨或雷雨。那未来一周台湾仍然是会在这个大低压带里面齁、天气不稳定。那需留意其中热带系统发展的这个情况跟动态。那所谓的热带系统发展呢，就是现在目前在太平洋地区呢有两个台风已经生成了刚才提到了轻度台风范斯高，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轻度台风竹节草这个竹节草好像应该猜想了，应该是日本人取的名字好，是这两个台风。今天也看到联合新闻网提到说，会不会有那种所谓的藤原效应产生啊？那这个部分当然离我们还蛮远的，那只是大家都还是要留意这个台风对我们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咯。好，那昨天节目呢非常感谢那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呢再度来代班那他也带来了非常这个这个实质有用的这个内容跟来宾跟大家来分享那有时候呢节目中有一些这个女生的这个声音这个有时候会比较柔和一点点好，那昨天张老师来最主要是因为又是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呢。那昨天呢这个一大早就从这个北车集合之后呢，我们就往 中和、哦、那往中和这边呢就是由万大树林线的一个捷运站的工程、哦、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万大树林线呢现在第一期啊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哦、那因为它都是属于地下化的，所以呢我们昨天第一站呢就到永平国小、哦、在中和永平国小这个附旁边、哦、那它有一个地下的这个车站，那我们就、直接呢就走到了最底层哦，因为大家平常可能在搭捷运都不感觉到说诶我们走入到地下层的话到底有多深、哦、因为它有那个转换层嘛，扶梯嘛，所以你也不会感觉上说啊，这个从、捷运地下车站到地面到底呢距离有多少、哦、那根据现场的工程人员想、啊哦、就是说我们如果从那个地面层到那个捷运、哦、地下的那个轨道层的话，大概离地面大概有至少24公尺，那有些地方甚至会高达28公尺哦。那因为这个都是在施工当中，所以我们需要走那个施工的这个楼梯，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地面这个所谓的施工层。那施工层的话，就他们帮我们做简报，然后这个捷运站有什么特色？那这一个在永平国小站的这一个地下车站，他们希望是把它打造成是一个植物园的车站。哦、那大家都知道在、万大树林线那边也有一个植物园站、哦、就在建国中学的斜对面、哦、那这个站呢它也是希望说能够打造成类似像是、大安森林公园站这样的一种模式、哦、那有这个所谓的直升墙，然后还有这个水瀑、哦、那个还有6个这个采光井哦，那这个是跟过去以往的地下捷运车站设计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哦。那当然啦、啊、我们走下去哎，这个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吃力，可是大家想想看哦，你要从28公尺的地底下走到地面上来，哇，这个又是一段考验哦。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使用每天在使用这个便捷的捷运系统的时候后呢都没办法，或是甚至也没办法去了解到这些施工人员他们的一个辛苦、哦、他们的一个辛苦、哦、所以这个是我们昨天第一站呢到这个、万大树林线、哦、它的一个在永安国小、哦、这边的一个地下车站。那第二站呢我们也是走这个万大树林线来到了这个大同新纪元，它这个算是捷运联合开发站哦。那这边呢是连城景和站哦，也是万大树林线的一个站哦。那它也是地下化，可是我们这一次不是去看它的这个车站，我们是车站的联合开发案哦。那这个是由大同公他们的一个子公司大同资产公司的一个土地跟捷运局联合的一个开发案，这个基地非常大，因为以前是一个工厂嘛，哦，有5000多坪哦，那跟这个连城景和站哦，等于是共构这样子哦，到站就到家。那这一个社区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基地面积，规划的户数也非常的可观，有1600多户哦。那因为这个也是这去年以来呢在中和地区卖得非常好的一个预售个案哦，那成交价大概都到70几万哦，甚至高楼层的也许也可以摸到8字头哦。那因为这个捷运宅的优势啊，所以销售状况都还不错哦，销售状况都还不错。那也可能也是建商未来在这个规划产品的时候，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捷运的优势，把它规划为这个联合开发的话，对于在这个建案销售上面相对是比较有正面帮助的。所以呢虽然说现在外面的这个预售市场啊冷冷 晶晶，可是呢这一个案子呢销售状况倒是不错的哈。那因为我们去看的是由捷运工程局所提报的这个联合开发啊，那所以我们比较重点上面还是在它的一些相关的啊硬体设备上面啊，所以呢它的预售个案倒不是我们看啊这个评分的重点啊哈。那第三站呢我们就到了这个啊三鹰线啊，到三鹰线。三鹰线呢它是啊这个从啊这个顶埔站延伸啊到莺歌啊，所以呢是经过三峡然后到莺歌啊到终点站。那我们这一次看的那个是一个啊三峡站啊，三峡站啊就在这个北大特区的边边上面哦，那周边的这些房子也都盖得蛮密集的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这一个三鹰线通车啊，对这个周边的啊三峡莺歌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应该都有非常正面的一个帮助。那当年呢买在这个地方，有时候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三峡啊这个运站周边呢好像是一个鸟不生蛋啊相对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哦。可是现在看看啊捷运车站都已经啊新建完成了，昨天我们去的时候也看到了那个啊车啊这个捷运车哦都已经在试营运了哈，就已经在那边在铁轨上面跑了哈，所以呢这个他们现场的人员报告哈，这个施工人员报告就是他们会要赶在今年11月底之前，最慢的话大概年底之前呢三鹰线就会全线通车。所以呢对于这个三峡莺歌地区的民众来讲呢，又多了一个这个便捷的交通工具。如果说你又是在这个捷运站周边的话，哇那这个房价更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水涨船高的效应哦。那我们看的这个三峡站它是地面式的嘛哦，所以呢我们不是往地下走，我们是要往上走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我们昨天呢在行程上面看到了两个捷运站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蛮难得的一些经验然后哦，那所以看到又有捷运要通车哦，对于大台北地区的捷运系统来讲的话，它等于又往外围拉出去了哈，让这个捷运系统的路网也更加的这个完备啊，更加的完备啊。那这个莺歌这个地方我觉得受惠应该会是最大的哦，因为它算是末端站哦，那末端站的话它也是走这个我们讲的板南线，它从这个三峡然后呢接到顶埔，然后就可以换到这个板南线进入台北市区，所以呢这个算是一个相对新的便捷的交通工具。那昨天下午我们的两个行程呢第四个行程就是到这个竹东这个新竹县的竹东这边有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个展演中心哦，那这个展演中心规划的也蛮有特别的蛮有特色的哦，那这个我也拍了蛮多照片的，大家到我的脸书上面去看一看哦。那因为还在施工当中，所以看起来还是有点凌乱，可是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它盖好之后呢也是一座非常具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展演中心啦。那最后一站呢我们到竹北哦，新竹县的竹北市。那竹北市这几年来大家都知道，这个随着竹科还有这个所谓的科技新贵的一个增加哦，这边人口哦这个都是逆势在成长当中，所以我们昨天去看的是一个完全高中完全中学，因为它本是要设计是一个国中而已，可是因为这几年来呢这个人口哦特别是就学人口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呢新竹县政府就要求它这个不只要有国中而已，还要有高中，所以呢把它这个临时改变工程就变成是一个完全中学 学完全中学哦。那这一个完全中学设计也蛮有特色的哦，它采的就是这个客家竹篓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外观。所谓的竹篓就是类似编织的竹片编织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外形，可是它盖出来的是一个建筑物哦，所以呢那个新建难度是非常高的哦。可是呢从外观看起来，你会觉得说它是一个非常有特色而且非常抢眼的一个这个完全高中的这个建筑外观哦。那这个部分也获得了我们这些评审老师非常高度的一个评价。好，这个部分呢一开始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昨天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一些这个细节，还有这一些我观察到的东西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咯。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分享一些最新房市的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今天呢，我看到各大媒体呢都在关注利率的问题啦。除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房贷这个申请呢难度很高之外，如果能够申请到的这个房贷啊，利率呢也都是逐步的在走高中哦。那最主要是因为央行最辛苦了，六月份五大公股行库房贷的利率呢平均已经来到了 2.283% 哦。那这个利率呢创了金融海啸之后的一个新高纪录，虽然说较五月份呢增加的幅度并不是那么明显，这也是在增加的。不过呢，我们看到五大公股行库的房贷利率也已经连续27个月超过2% 了，就是超过2年多，这个都是站在2% 以上。而金融海啸之后，全球资金面偏向宽松，房贷利率连续170个月低于2%，对比现在动辄到2.5% 以上的这个首购利率呢，低利率的年代好像已经变成是一个过去式的样子。那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低利率在低2% 的时候，市场人士就会说，哎，这个房租还比这个缴房贷利率来得高哦。所以呢，在财务运用上面，他们房仲业者都会建议说啊，租不如买哈，因为呢，这个你的缴的房租啊，还比那个房贷利率来得多。可是呢，现在的房贷利率呢都高于2%哦，所以现在反而是租买不如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咯。那这一波利率上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啦齁。第一阶段呢是央行连续升息拉升的这个利率，市场上的这个全体房贷主呢大概都受到了影响。那连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则是因为银行资金部位有限，很多银行都已经是满水位或是接近满水位，造成房贷这个资源供不应求，所以呢，银行为了要以量制价哦，就把这个利率呢往上拉高哦，以价制量了，以价制量就是要减少大家来申请，就把利率这个自动的往上拉高喽。那根据央行最新公布的这个六月份五大公股行库哦，就是包括台银、和库、土银、华南银行以及易银哦，他们的购物平均这个贷款呢都已经从五月份的2.282略升到六月份的2.283，虽然呢增加的幅度只有一点点，但也写下了金融海啸之后的一个新高纪录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是比较算是这个优惠，还算是比较优惠。如果说纯粹只是一般购物的贷款利率的话，大概都要来到 2.5% 哦。那这个刚才提到了，因为是有跟这个新青安平均下来哦，所以会感觉上比较低一点点。好，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内公布了这个2024年第四季的全国房贷负担率哦，那这个部分是来到了 46.62%， 那房价所得比呢是来到了 10.76 倍，也就是说民众呢几乎要 啊，不吃不喝11年啊，这个房价所得比大概都是这样解读的，就不吃不喝可能要11年呢才能够有机会买上房子。那显见呢，现在的购物压力呢仍然是相当的一个沉重。那观察近一年来呢全台各县市的一个变化，台中市呢以 6.02% 的年增幅呢名列第一，房贷负担率呢也上升到了 56.26%、那其次呢是高雄市，高雄市这个房贷这个房价所得比呢也增加了 5.87%那新北市增加 5%， 嘉义增加 4.67%， 台南增加 4.59%。 那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这个统计数据来看的话，过去呢大家会认为是购物天堂的嘉义县呢，竟然呢也在这个所谓的房贷负担呢相对比较沉重的这样的一个名单里面哦。那最主要是因为台积电设厂在嘉歌码头后的这个产业园区啊，也带动了这些建商的推案，还有一些甚至投资客也都闻风而至哦。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2024年的第四季嘉义县的平均房价呢也来到了 20.64 万元，站上了二字头，较一年前这个 17.2 万呢是大幅度的成长，年成长幅度达到了20%哦，算是涨势非常非常的猛的一个县市哦。好，这个是内政部公布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房价所得比，还有这个房贷负担率哦。那大家可以到内政部的这个不动产这个交易平台去搜寻一下更详细的这个资料。那可是有些人可能就会听到张老师这样的报告说2024年第四季现在都已经是什么时候了哦，还在2024年第四季，这个也是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政府机关哦不得不批评的一个地方了哦。到现在都已经是2025年七月份，快要进入到八月份了等于是第三季进入过去了快要一半。可是呢我们现在官方的统计数据呢还在2024年第四季，真的是有些让人家感受到就是说今夕是何夕哦，至少你也做到2025年第一季哦，那真的这个时间的落差太大太大了哦。所以有些人觉得说啊，这个官方的数据哦看一看就好了，那现在都已经是什么时间了，还在做这个2024年第四季，那民间做的这些相关统计数据都已经做2025年第二季了哦。所以呢这个政府啊加油吧加油吧齁、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反映出来目前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一个统计数据齁、那这个是591实价登录齁、他们做的一个统计资料，那这就是说六都加新竹县市呢预售屋解约的这个量呢大幅度的一个增加哦，这个大幅增加了大概有60%之多，达到了1000件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今年前五个月份哦，那这个也是591哦，他们从实价登录上面抓来的这个资料，他们这个提到了哦，这个前五个月份哦，所以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的政府的统计的数字落差就非常大了哦。前五个月份的七都哦，就是六都加新竹县市，预售屋解约的这个数量达到950件。年增率呢达到了 59.1%， 将近60%、已经接近非常接近60%了。其中呢四月份解约的量更首度突破200件，而且已经是连续两个月维持在200件以上哦，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有些民众所谓的预售屋解约，就是有些民众买了预售屋之后他可能反悔了 或是说他觉得他可能没办法顺利的缴工程期款，或是后续交屋之后的一个房贷负担，所以他这时候赶快长痛不如短痛，赶快解约这样子。我们来看看591的这个房屋交易网分析，整体来看呢，解约的量主要是集中在近年预售屋市场非常火热的桃园跟台中市。那如果以增幅来看的话，台南表现最为显著，相对稳定的则是高雄市，解约量呢跟去年同期是差不多的。那进一步来观察的话，今年的解约量都集中在去年才入手的这个个案，显示呢短期投资买盘在市场这个急剧转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信心最会做松动，那此外呢，2023年7月以前购入了这些预售屋，因为它还能够换约，没有被溯及既往，在房价的涨幅可观的情况之下，买方呢不会轻易的来解约，那所以呢，随着买气疲弱，关税的议题的反复，市场信心度呢仍然受到一些考验，后续没有办法顺利换约解约的情况可能就会更加的严重，所以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因为过去我们预售屋并没有特别针对这个解约这一部分要去做登录，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数字，蛮明显的，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有些人买了预售屋之后呢，现在开始有在后悔，而且这种后悔的状况随着景气的这个下滑可能会越来越严重。那各县市的表现这一部分呢，我们特别来看一下，台北市今年前五个月份的预售屋解约呢是51件，在七都里面算是最少的那台北市由于它的一个开发的速地很少，预售案呢也相对比较少，加上呢客群呢大概都是自用型的，因为台北市这么高房价、高单价、高总价，你如果是那种投资客的话，有时候也是买不下手所以呢，这个在市场上观察得到的，大概都是比较是自用或是换屋型的买盘，所以呢，解约的件数呢，持续维持在一个相对低档相对维持在低档。那可是呢，如果说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台北这个51件的解约量还是增加了有70%之多。那新北市呢，这个解约量大概是109件，年增30%，其中呢以三重区最密集尤其是小坪数的产品解约状况最明显随着这个市场的转趋观望，资金压力升高，这类型的产品解约的现象也加速的浮现。那三重为什么会解约量特别多呢？因为大家稍微去回想一下这边呢有蛮大的案量是这种所谓的投资客投资客最喜欢的这种产品。可是现在投资客不管是你是自住或是投资，未来在预售屋完工交屋之后呢，都会面临到第二屋的这个房贷成数的这个所谓的资金的缺口所以有些人也是选择赶快把它解约掉那另外呢，这几年来火热的这个桃园预售市场呢，在今年前五个月份的解约的件数呢是212件，跟台中市并列呢是这个七都里面最多的年增幅度呢也高达的有70%之多。那桃园呢，因为具有这个价格的优势常年呢吸引这些双北客这个还有新竹外溢的这个盘，但市场这个接连利空消息冲击之下呢，解约量也随之升高尤其是一些蓝领阶级，他们可能在工作上面或是在面对这个所谓的通膨压力之下，可能这时候也都会有那种松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反观台中市这个解约量呢也高达了有212件，跟去年同期呢呈现翻倍的一个成长，其中呢月单月的解约量就飙升到了71件居七都之冠。 那台中这个最主要解约量是集中在西屯跟北屯，因为北屯区大家都知道，这边过去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大家觉得说啊，这个生活机能啊、交通条件啊比较不方便。可是呢，因为捷运通车，加上有一些大卖场的进驻，让北屯的这个推案量也大幅度的一个增加，而且销售状况也都还不错。可是现在呢也一样啊、整个市场冷却之后呢，很多投资客也都急着要赶快下场哦。那另外台南市解约量也超过了100件啊，跟去年同期呢增加也算是蛮多的啊。那最主要也是因为台南这几年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投机炒作这个氛围啊。那其中呢以安南区解约的量最多啊，那这个最主要是有一处建案完工之后呢，外观色调跟原设计不符啊，引发部分的这个住户退户啊、哦。那这个部分跟所谓的投资客跟这些所谓的市场景气的脉动比较没有关系啊、哦，倒是蛮特别的哦。好，那高雄也、是这个有这个176件的退户哈、哦。好，这些都是591呢他们最新公布的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咯。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
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那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各位来关心一下你的心血管的健康问题哦。许多人呢，可能都会有一种直觉啦，认为说，哎，这个心血管问题应该是在寒冷的冬天才会常常发生嘛，哈。那你知道吗？在我们现在炎炎夏日呢，心血管问题依然也是一个好发的一个高峰哦，所以呢，许多人可能会忽视夏天对心血管的潜在危机，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跟各位听众朋友邀请到了这方面的健康顾问安安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专为我们现代男女设计的这个活力宝贝全方位的保养配方，它如何帮助我们无论男女都能在一年四季保养心血管的健康呢？同时又可以调理荷尔蒙，维持身体机能跟健康。那我们来热烈欢迎安安老师。安安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安安。
是是是，你叫英文叫九安嘛，
哦，对，所以那个有时候大家不会念英文就直接叫安安，
哎，对，我觉得这个
也是带给大家平安。
是是是，那我们这个安安老师是心血管方面的一个专家嘛，哦，那可不可以先你帮我们的解释一下，哦，为什么即使是在我们的夏天，哦，也要特别重视血管的保养呢？
其实我想说夏天来讲，大家一定会联想到就是温度非常的高，非常的炎热，
对，哦，这几天都一样啊。
我们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哇，这个汗流浃背。那当你流很多汗的时候呢，如果又没有补充一定的水分，它就会让我们的血液变得非常的粘稠，
哦，对，
黏黏稠稠的血液，其实它非常容易增加血液凝固跟血栓这样的风险，尤其如果你本身就是心血管相关疾病的人，就更是可怕了。
对，
那再加上呢，你要知道夏天因为太热，我们在室内，包括我们现在在录音间，也都是吹冷气，
对，
而且又是非常非常低的温度。那想看外面的高温可能30多度，然后我们室内的温度大概20多度，相差在十几度的情况之下，这种热胀冷缩，
哦，
其实尤其你从很热的地方进入到很冷的空间，
是是是，
你的血管会不会一下子 shock 起来？
对，没错，
那个急速的收缩会非常容易增加我们的整个血压的压力，你那个血压就会升高，所以有些人可能开始就会偏头痛了，
是，
然后再来心肌梗塞跟中风的风险也会增加。
哇，这个很可怕，
对，所以其实在夏天来讲，哦，千万不要觉得说啊，不是冬天好像不是跟心血管有关系，其实也是非常大的风险性。其实我不要讲心血管的问题一年四季都需要照顾，
都不能轻忽就
对，都不能够轻忽的。
所以呢，今天听起来，这个，心血管问题一年四季都不能轻忽它的一个，这个严重性，哦，那我们刚才，这个想要跟各位介绍的一个叫活力宝贝配方，
对，
那这个部分主要强调的是哪方面的成分？那听说它有一个成分叫做隐基酶，哦，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可不可以请我们的这个安安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它如何在这个清血栓啊，改善男女机能方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这个隐基酶，那个隐就是蚯蚓的隐，
对啊，因为我们很少看到这个名词。
其实隐基酶是现在从那个红蚯蚓当中去提炼出来的里面的一种酵素，可是其实像蚯蚓的这个保养现在才有， 在古时候他就在这个《本草纲目》上其实就有记载了所谓的、这个蚯蚓它有活血化瘀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
那在现在的一个我们生物科技上，因为其实在日本的医科大学里面呢，他们就有特别的提出来，就是在红蚯蚓里面萃取出来的一种独特的酵素，就是蚓激酶、它可以协助我们能够去溶解血栓。
是，
那尤其是我们在这个狐狸宝贝的一个配方当中呢，就是以蚓激酶为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成分哦，协助我们在一年四季里头保养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它能够溶解我们在血液当中的垃圾。我们在讲说血栓就是像垃圾一样堵住了我们的血管，
塞住了，
对，塞住了，让你的血流不顺畅，然后甚至有些人会末梢很容易冰冷啦，
对，
手脚会麻，都是可能已经有部分的微微的塞住了，卡住了，
是，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隐肌酶它就很像是一个血管的清道夫，帮你溶解到这些脏东西。那尤其是我们用到的配方当中的这个隐肌酶，是在日本的原厂最有名，他们研究隐肌酶已经超过40年了，然后呢，也是一个非常首屈一指的一个代表。那我们运用到就是日本原厂的一个认证的隐肌酶，所以在合身上后也有一个专利的一个标签的认证。就是如果说你在选择这样子的一个保养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认明是不是来自于日本原厂，这就代表说有经过了科学验证的最高规格。那尤其是我们在讲说隐肌酶溶解了血栓之后呢，事实上对男性朋友特别好，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男生最在意的男性雄风，其实它跟充血功能有很大的关系。
原来如此。
那同时它就是在末梢的部分，所以就很容易，如果说你有心血管问题的男性朋友，往往他同时都还会伴随一个现象，就是什么他可能会有性功能的障碍、
对对，
充血不完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当如果你能够把心血管的问题照顾好了，血液循环畅通了，那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溶解掉之后呢，它也能够让你的整个血液循环是顺畅的。那同时对女生来说，是因为女生进入更年期之后，女生的雌激素会减少，那减少之后它对于我们保护心血管的能力也会下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像这样子的一个隐肌酶的配方，对于不管是男生来说或对女生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养。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隐肌酶哦，不只是对我们的心血管啊、在这方面有非常好的这个保护作用之外，男女方面呢，也都各有它的一个保护作用哦。那日本原厂的这个隐肌酶对于这个畅通血流如此的一个关键。那除了这个隐肌酶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这种所谓的不同的这种成分？那它在男女的保养上面又有哪些特别的好处？
因为其实像我们说这个配方，它主要是以隐肌酶做一个核心，先溶解掉你的血液当中的垃圾。
是，
那我们还搭配了一些复合式的，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尤其是男女生来讲，都是非常好的保养配方。像我要特别提到这个黑玛卡。
我有听过玛卡，没有听过黑玛卡。
因为一般我们接触到的玛卡大概都是红玛卡或黄玛卡，它们的产量会普遍比较多。那黑玛卡老实说它就非常的稀有。
对啊，以前很少听到。
对，我们在讲说黑就真的是非常的尊贵，像我们吃那个乌骨鸡，
对，
就特别贵，
金乌三分宝。
真的。然后你看像那个吃猪肉黑猪是比较贵，因为它比较好。所以其实黑玛卡也是最稀有的，它在15、16世纪的印加帝国里面就已经是被贵族战士特别拿来作为人体的一个滋养跟保养。那它又叫做印加人参之王，因为黑玛卡呢，它里头很特殊的叫做玛卡锡跟玛卡锡安，它的含量会非常的高，比起一般红色或黄色的，它的浓度高出了10倍之多。那我们这一次的配方运用到的就是黑玛卡，它的作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在所有的保养成分上，如果你加了黑玛卡，它就等于是挂了 turbo 的效果，
挂了 turbo，
它可以增强其他营养素的加倍的吸收，然后它的浓度因为有10倍之多，所以它可以让你整个的精神、体力、生理的调节都可以提升上来。像有些人如果很容易精神不好啦，然后很容易疲劳，
常常会这样子。
对，一大早你可能需要喝很多黑咖啡啊来提神等等。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他们在补充了我们的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之后呢，早 上完全不用喝黑咖啡，
是啊，
精神就好起来了。那尤其主要就是因为黑玛卡它能够增强我们的身体机能，让你的精神跟体力都会变得很好。那尤其是你知道在印加帝国他们的生育能力都很强、
哦、
主要是拜黑玛卡之赐，就是它可以调节男女生、嗯、尤其是在性荷尔蒙的这一块是非常有帮助性的。
嗯嗯嗯，所以呢对男生对女生、哦、都可以让他们保持活力，提升生活品质、哦、
对，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一个这个生活自保这样子、哦、那除了这两项的明星成分之外，配方中还听说有那种精氨酸跟红景天、
嗯欸、
这个也都是很少听到的东西。这两种成分在调养体力精神跟增强血氧方面呢各有哪些的一个功能？
其实我们如果想在讲说增强血氧，红景天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分、哦、
对，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血氧含量提升、
嗯、
所以其实像很多如果是住在那种比较高山高原的、哦啊、像西藏高原的，
对对对对，西藏高原，
对，尤其是像红景天就被叫做西藏神草，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血氧含量、嗯、所以像有一些人如果特别去旅行的时候是要去爬高山的、
嗯嗯、
他们会特别在旅行之前或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是补充红景天、
哦、对对对，
它可以提升血氧含量、
嗯、
让你不会到那种高山上喘不过来，
对，
然后可以让你的整个因为血氧量提升的时候人就会特别有精神有体力。
是，
那之所以刚刚老师还有提到精氨酸，我要特别讲到精氨酸在我们人体之后你补充了它之后它会转化成为叫做一氧化氮、
哦、
一氧化氮的作用非常好、哦、它对于血管的扩张跟维持我们的血流量是非常有帮助的、
哦、
所以你像看、
哦、
如果本身有心血管疾病或心血管状况的人、
嗯、
他的血管很容易都缩起来、
嗯哦、
很容易收缩、
嗯、对，
所以它能够增加我们的血管的扩张度，所以它是可以有助于我们的整个血流顺畅以及让我们的血液循环是能够恢复正常的、
嗯、
所以当然又讲到如果是男性朋友，因为你容易这个血管的这个收缩啦或者阻塞啦、嗯、或者是末梢已经不是那么畅通的情况之下，这个一氧化氮它对于男性的这个血液循环的畅通有帮助之外，它也可以让我们男性朋友在抽血功能上
是
就可以恢复正常。所以像之前就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哦，就是上了一定年纪之后，以前在年轻的时候早上起床都会有你知道打仗、哦、但是上年纪之后就发现没有再有这种现象、嗯、
是
其实就很容易是因为末梢血管的堵塞、
啊、
那这个一氧化氮它协助我们血管扩张之后、
嗯、
就能让这样正常的男性生理机能又恢复了哦。
嗯、
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跟我们分享说、哎、他们发现在补充了这样的一个配方之后就能够让他们又恢复到年轻时候的状态。
是，
那不是只有这个，我们在配方当中还增加了像是可丽士跟葫芦巴、
哦、
我还特别强调这个葫芦巴这个成分。
对对对，这个我们也都很少听到，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葫芦巴是做什么的呢、
嗯、
它又叫做荷尔蒙之母、
嗯、
因为它里面的这个 DHEA 它可以协助不只是男生也不只是女生，男女性的性荷尔蒙其实不一样、
嗯、
因为男生需要的是睾固酮，
睾固酮、哎、是，
女生需要的是什么，是雌激素跟黄体素、
嗯、
可是呢在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女生最面临的就是这个更年期，
对，
就会有女性的荷尔蒙下降。那男生虽然没有所谓的更年期这样的说法，但是其实男生也会有睾固酮下降的问题嘛、
嗯嗯嗯、
那你就会感觉到很容易疲倦，很容易累，然后很容易偏头痛，那女生就会有一些热潮红啦，情绪的不动啦等等。那葫芦巴它就是能够去协助我们男生就增加睾固酮的度、
嗯、
女生的话呢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雌激素跟黄体素的达到它的一个平衡。所以有一些我们的女性朋友她们在更年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更年不舒服的症状，
是
在补充了这个配方之后呢，因为里头的葫芦巴协助他们调节了荷尔蒙的平衡，就让他们发现诶可以在整个更年期的过程当中就是舒服的可以度过，而不会感觉到有些不舒服的状况了。
嗯，
所以我们在说活力宝贝这个配方它非常好的就是你看哦，隐基酶先协助我们畅通了血管，清理了血栓，改善我们血流不顺的问题，还有男性性功能的状况、
嗯、
同时缓解女生的更年期的状况，然后也预防高血脂跟高血压。那黑玛卡呢是为我们注入了活力跟体 力跟精力，就很像让你呢，就是你知道装了那个什么金顶电池的感觉，
电力饱满，
电力饱满充沛。
对，
那精氨酸红景天，它是增强我们的这个体力跟血氧，又可以扩张我们的血管，让我们的血流顺畅。那可丽士跟葫芦巴呢，又调节我们男女生的荷尔蒙，让我们可以找回年轻的活力跟关键。所以其实活力宝贝，它是对于我们心血管的保养之外，还可以去调节我们男女性的荷尔蒙的平衡，达到你整个生理的调节，然后恢复了年轻的活力跟健康。
哇，听到这个安安老师这么精彩的一个分享，跟我们说了这么样的一个详细，让我们对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呢，也有更深入的这个了解。请问安安老师，今天可不可以帮忙争取让听众朋友来体验一下呢？应该很多人都已经想要进一步了解了。
是，那如果说大家想要进一步来了解活力宝贝，或者是说你想要来试试看，诶，它吃了之后对你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调理跟保养的话，今天我们提供了50份的免费体验哦。
50份，
对，那索取完就没有了，50份的机会大家赶快把握。
是
0800-363-131、0800-363-131。今天我们提供有50份的免费体验让大家来索取，或者是你想要询问有关于这个相关的保养问题，都可以来拨打0800-363-131，0800-363-131。
哇，这个有50份的免费体验，看起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手脚要快哈。那如果说你对这样的个活力宝贝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就刚才安安老师介绍的这个专线0800-363-131，0800-363-131，好好来利用哦，让你的这个精神饱满啊，这个让你的这个生活更加充满了这个色彩哈。这个今天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安安老师到我们节目中做了这么多精彩的一个分享，谢谢，
谢谢，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还失去了你传的晚安，我照常回了，这样够吗？够吗？让自己忙碌，明明还活着，让朋友陪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说不爱你，你也就相信了，这样好吗？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细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地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
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主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